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中国驻澳大使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医生团体反对药店配发新冠抗病毒药物。特朗普面临有关其商业行为的宣誓质询。世界最大冰原消失，可能使海平面上升高达52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表示，中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被认为是重大挑衅。随后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实弹演习，外界一直呼吁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肖谦大使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对记者称，虽然希望和平统一，但可以采用其他策略。
When necessary, when compelled, we are ready to use all necessary means。
肖谦说，在必要的时候，在被迫的时候，我们准备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至于什么叫所有必要的手段，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但是14亿中国人民绝对有决心保护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永远不会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国策。
I think that is our policy.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一个省份。
一个医生团体反对允许药店配发新冠抗病毒药物的建议。澳大利亚的药学机构要求联邦政府允许在柜台上提供这些药物，以便人们在受到感染时能够更好地获得这些药物。但是目前此类药物只能通过处方获取。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师学院称，将抗病毒药物提供给有需要的患者还有更多的工作必须要做。但是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学院发言人凯伦·普莱斯称，在柜台取药并非良策。
联邦国家党领导人大卫·利特普劳德预计将出席联邦政府九月份的就业峰会，自由党则坚持他们将拒绝出席。自由党领导人彼得·达顿将该就业峰会称为一个噱头，是将工会的要求合法化的一种方式。但利特普劳德表示，他希望有机会代表澳大利亚乡村居民，并指责政府忽视了这部分人口。我认为工党在理解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对劳动力要求的特殊性方面，辜负了偏远和乡村地区民众的要求，不仅是在农业领域，而且在技能方面也是如此。而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偏远地区要切实获得发言权。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被敦促在另一场自然灾害发生之前公布一份有关该州灾难性洪水的独立报告。由两名前高级公务员米克·富勒和玛丽·奥凯恩教授编写的报告在近两周前交给了州长多米尼克·佩洛特，但尚未公开发布。本周早些时候，上议院发布的第二份报告建议解散新南威尔士州的抗灾机构。反对党工党领袖克里斯·明斯称，该州需要时间来实施这两份报告的建议。我们最担心的是，在准备好之前就会有另一场自然灾害发生。重新安排应急服务部门和责任线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立即就完成。
在民众对偏远原住民社区数以百万澳元的租金债务计算方式表示担忧之际，北领地政府取消了这些债务。在澳大利亚中部爱丽丝泉附近的 La Ramba 和 Santa Teresa 的原住民居民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财政部长伊娃·劳勒取消了这些债务。租户们声称他们租用的房屋没有按照法定标准进行维护，随后在家庭住房和社区部的反诉中出现了拖欠租金的指控。因为缺乏关于债务是如何产生的证据，法庭驳回了此案。根据计算，每户债务约为2万澳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昆州。 昆士兰警方证实，周一在布里斯班南区的 Stratton 被谋杀的两人为一名47岁的母亲和她20岁的儿子。据 ABC 报道，警探马辛厄姆表示，49岁的黄伟峰（以下为音译）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警方在周一上午9:40接到报警，之后前往位于 Coolidge Court 的住宅。他们在住宅的二楼发现了刘继峰和他的儿子杜文浩的尸体。黄伟峰当时也在住宅之内，随后他被送往医院。警方证实是黄伟峰拨打报警电话，并使用了广东话翻译。警方已向其提起指控。黄伟峰于前天早间在病床旁参与了法庭听证会，此案将于9月19日再次开庭审理。
警方仍在努力确认一名在墨尔本被火车撞倒后于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男子。这名男子据悉年龄在65至75岁之间。7月7日在布朗斯威克被火车撞倒，头部伤势严重。该男子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明，在意识飘忽不定的情况下只能说出几句话。高级警员迪恩·皮拉蒂说，这名男子差点没能幸存。
The train has struck this man, causing significant injuries to his head.
火车撞击了这名男子，造成他的头部严重受伤。最初，医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这名男性无法幸存。我们发现很难确认他的身份。我们已经做了一切，通过检查数据库，对我们认为可能是他的那些人进行过了接触。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接受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询问。这是调查其商业行为的一部分。几个月来，纽约总检察长莱蒂·蒂亚·詹姆斯一直在领导对特朗普家族的房地产企业特朗普集团的调查。有人声称该房地产集团欺骗税务官员，并在贷款申请中改变资产的日期或价值。该调查与对这位美国前总统将机密文件从白宫带到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住宅海湖庄园的指控调查是分离的，后者引发了联邦调查局的突击搜查。该调查与对特朗普的纳税申报单的第三次调查也是分开的，他一直在努力阻止公开发布这些文件。
一架飞机在美国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上紧急降落。这架单引擎飞机在接近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机场时遭遇引擎故障，在科罗纳的高速公路上迫降。加州公路巡警列维·米勒表示，该飞机在起火前撞上了一辆卡车。今天的这件事绝对非常幸运，交通状况良好，飞行员似乎做了一个良好的着陆导航，避免了非常糟糕的悲剧。本来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悲剧，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只有一辆车被卷入，但这原本可能会是多辆车卷入和一个更为糟糕的情况。
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的猛烈炮击造成13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袭击集中在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与第聂伯河相隔的城镇，该核电站曾在上周遭到炮击。联合国核监测部门最近呼吁停止军事行动，警告称有发生核灾难的危险。
科学家们警告称，南极洲世界上最大的冰原的消失可能是全球海平面上升高达52米。科学家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对塔斯马尼亚以南的东南极洲冰原的评论，发现该冰原的登曼冰川部分位于海平面以下3.5公里，使其比最初想象的更容易受到海洋变暖的影响。审查发现，如果全球变暖被控制在远低于2度，符合巴黎气候协定的要求，那么到2500年，该冰原的融化程度将使海平面上升不到半米。但如果不这样做，到同一年就会增加达5米之多。这项审查由英国杜伦大学领导，与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合作进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07美元，可以兑换1.105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59 人民币，5.554港币，21.180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
墨尔本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15度。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SBS 广播全天候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信息，我们还会在网上播出 SBS 普通话晚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